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从这个创世纪第七章的这个开头啊，是亚威对挪亚的一个吩咐。那就这两章的整个编辑结构来看的话啊，它可以作为啊是前后做对应的啊，这是人家啊把它透过这种编辑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啊，那这一个可以作为我们啊一个读经上好的参考啊，那我把他所做的这个归类啊，在这边先把这个架构把它讲出来。他的一个分段法是啊，从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一段是神对挪亚的吩咐啊，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以及挪亚的妻子儿女儿妇们啊都带进方舟。那这个它可以啊来做对应第八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啊，这一个八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是神对挪亚的吩咐啊，他要把他的妻子儿子儿妇还有他带进方舟的一切的这一些啊，包括洁净不洁净的活物都带出方舟来。那就编辑来看啊，它是首尾对应。那第七章的第二段落啊，它是从十节到十六节，那这里的一个记载啊，是洪水的开始啊，那神让大渊的渊源或者天上的窗户打开啊，那有降雨四十昼夜啊，那这一段啊，它是描写洪水的这个开始，以及描写挪亚啊跟他的这个全家人进入方舟，以及各等的国物进方舟以后，神把这个方舟的门把它关上了。那它啊，这个可以来对应八章的第六节啊，它可以对应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一段啊。那这一段是记载着洪水的渐渐消退。好，那我们刚才说七章的那一段是神把方舟的门关上啊，那这一段他描写挪亚把方舟的窗户打开啊，那这两段啊也是首尾的一个相对应啊。那我们啊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三段落啊，也就是从十七节啊到二十节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啊，它是在描写洪水水势的浩大啊，它这个水势的浩大啊，它强调它高过了整个天下的高山啊，甚至高过十五轴啊，那这个是洪水的浩大啊。那它可以对应八章的一节到五节这一段啊，八章一节到这一节到五节这一段啊，它是描写洪水的一个结束啊，洪水它啊神啊让它渐渐的一个啊消退啊，那这个可以跟啊刚刚的那一段啊来做一个对应。那当中呢啊，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也就是这两章的一个居中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这两章啊它所强调的，也就是凡在地上啊有血肉的动物，那不论是飞鸟、牲畜、走兽、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啊，都死了啊。那这个在这一段里头啊，就是强调神啊，透过挪亚建造方舟，那把神 所拣选的无论人或者这些动物，那带进方舟，借着方舟来保存性命。那被撇弃在方舟之外的，那这一些无论是人或者各等的地上的这种活物，那它就被着这个洪水来把它除灭。好，那我们既然把这两章的一个主架构把它先谈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两章它采取首尾对应的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文学的一个结构那当中所要透露出来的，也就是在七章八章里头，也就是那一个世代充满了强暴无论这个地上的是人或者其他的活物因为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有谈到说凡有血肉的那六章那边和本是把它把它加上这个血肉的人那其实它是包含一切的，也就是六章所描述地上满了强暴，那它不单单指着人而已就是这个在地上的这一些活物他们也是满了强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个段落。亚威来吩咐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他用这个神的一个看见那我们也知道就创世纪这边所谈到的神的看，也就是神他的一个审查，那神的审查也就是挪亚在他的面前被神审查，那么神把他称为是义人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谈到挪亚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来赋予这个重责大任乃是在他的世代里头他是义人他是完全人。那底下这边所吩咐的，他是要去补充第六章的这个神的吩咐，因为在第六章他只是一个大略上的要把这个有血肉的活物，那每样要有两个，也就是要有公要有母把它带进这个方舟。那他在这边就把带进方舟的这些活物再更加详细的来描述，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这一个除灭的话我们在六章的七节它是一个好像我们现在的那一种反差就是把它擦掉，也就是这一些地上的这一些活物，那他们满了强暴，神就要把它扫除掉，把它清掉。那神是要透过这个洪水来把地上的这一些肮脏污秽强暴把它扫除所以他在这边特别谈到洁净的畜类要七公七母因为这是关于到挪亚他出方舟以后他会献祭。那如果说洁净的畜类只带一公一母的话，那挪亚要献祭，那这一些洁净的畜类就会绝种所以他在这边特别的来强调说洁净的畜类要七公七母，那么灰鸟也是要七公七母，那其余的不洁净的就只带一公一母。那在这一段里头 他仍然在第五节强调说，挪亚就遵着亚威的吩咐行了。这个亚威的吩咐就是亚威的命令。那他在这一段里头，他也特别的关于时间点，他也特别的记载得很清楚。他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600岁。那在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说，挪亚他500岁，他生了3个儿子，那到现在经过了100年，也就是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在地上。七节说，挪亚就同他的妻和他的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那他这一节是跟6章的18节是一样的。那我上一次也特别谈到说，这一节就他希伯来文的一个排列，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妻子们，他的排列是挪亚和他的儿子，然后是挪亚的妻和挪亚的这个媳妇，他的一个次序是这样。他在7章的7节这里他会提到，那等一下13节他会又提到一次。那在这边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便这个地上的一切昆虫飞鸟，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他在这边又特别谈到这个是神的一个吩咐，也就是神的命令。那么神的命令，挪亚他要去执行。那这一些被拣选的这一些活物他们也照着神所吩咐的他们来到挪亚这里。这是这个7章的1段，也就是神他命令挪亚把这一些活物带进方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二段，这第二段也就是洪水的一个开始。那么神向挪亚说再过7天这个洪水就要开始了。所以第10节说，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以它这个的水，它是从大渊的渊源，那一般就是指着这个地下的水因为大渊它在创世纪的1章的2节那边谈到说渊面黑暗，那水本来神还没有把水分开的时候，水是整个弥漫在这个地上的。那这边谈到了大渊的泉源裂开，那天上的窗户也敞开所以这个水势的一个浩大。那13节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韩、雅伯，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这里和合本就照着原文它的一个次序排列就把它正确的把它翻译出来。那么这边都一直在强调说，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那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那16节又重复的话，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那16节这里就等于再把第9节再一次的把它再谈一次，再强调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说， 被带进方舟的这些活物，他强调是有公有母，都是一对一对的。原文说一对一对，那他的一个原文说应该是有两个，然后是有公有母，那照和合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对。那他在这边一直在强调说无论是牲畜各从其类，那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禽鸟各从其类，他强调的这些活物都是按照它的种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是一个纯种的，它不是一个混种的。那这样的一个陈述它也是跟第六章的整个地球上所发生的强暴那一些事情有关的。所以这一边特别的谈到蒙拣选的，也就是挪亚和他的这个三个儿子，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妇，一家八口他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审定是合格的所以连同这一些被神审定合格的牲畜爬虫或者飞鸟这一些，他才能够蒙拣选被带入方舟。那再来他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这一段是描写这个水的一个浩大，洪水在地上泛滥四十天，水往上涨就把方舟从地面上飘起。十八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那这个水势浩大他在整个第七章他用了四次，也就是十八节的这里，还有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还有二十节水势比山高过这个比山高过他原文也是浩大。那二十四节的这个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这个总共有四次。那浩大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强过，或者说一种征战的一种征胜。那它用这种字眼也把这个水就好像是神所用的大军一样它战胜了地面上所有的这些活物它把这个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在第七章这里就用水势浩大这个字用四次来强调。那我们从二十一到二十四，也就是这两章的一个中心点，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在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所以他在第七章这里他特别的强调挪亚六百岁他们进入方舟，那么又特别的强调说在挪亚六百岁的二月十七日那一天无论是地下的水泉或者天上的这个水那开始一共四十昼夜的降大雨在地上。那七章的二十四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那就等于把四十天的下大雨包括在内。那在这边他特别的强调一百五十天，也就是从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开始算起，那总共有五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水它就在地上泛滥，它淹过高山。 那他为什么要特别的这种时间点，他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好，那这也透露出说，虽然水哦，他好像这个大军一样，他能够征战得胜，地上所有啊鼻孔有气息的这些生灵，但是水他的在地上的一个行动，他的长久啊，仍然受到神的一个限制。好，所以他强调150天。那么我们啊，从第八章啊的这个三节，他说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好，所以150天是神所界定的。好，水它达到高峰，它被限定150天。过了这个150天以后，水它就从高峰把它要渐渐的啊把它啊从地上来消退。啊，所以他在第七章他会强调下大雨40昼夜啊，那么他会把时间啊计算得这么清楚，那表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啊。下大雨不是说啊，不信的人所认定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他啊偶然的机会啊，他要下几天就下几天。他这里特别用40昼夜，那我们知道40啊，它是跟神的一个试炼啊，跟神的一个磨练有关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那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40天的一个受魔鬼的一个试探，那这也是神所允许让耶稣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这40对这个挪亚他们在方舟里头的人来讲，这也是一种试验。那对外面来讲啊，这些不信的人啊，充满着地上的一个强暴，对他们来讲啊，他们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审判啊，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虽然经过40年，但因着他们的一个不信，所以这40年就成为他们的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那么我们来看8章，8章1节，他特别谈到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神的一个纪念。虽然经过5个月这个大水的患难，那么神他在8章1节，作者特别的一种描写，也就是神他纪念，神他想起神的一个对挪亚的一个关爱。那神他不仅仅他想起挪亚而已他包括方舟里这一切的活物，所以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那么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那么这里所谓的过了150天水就渐消这个是在描述7章24节也就是神定了一个期限，那么150天到了那从第151天开始水就慢慢的一个消退。那他在这边说到了这个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那这个是要对照7章11节因为那边说2月17日那么神开始用大水来淹没这个地，那7月17那减掉2月17，那刚好是5个月那他们是以1个月30天来计算所以7月17也就是过了这个150天，那么水渐消，方舟它就停在亚拉腊的山上。那继续的描写说水又渐消， 好，到了十月初一日，山点就现出来了。他在这边对于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描述是他所强调的，那也表示说时间是神所定的。那么这些啊，无论是洪水或者地上啊所冒出来的泉源，那它不是一个啊地理啊或者说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在大军之神这一位亚威啊他所控制啊他所操作的。那么从啊八章的这个第二段啊，他又啊继续的来啊描写洪水啊它的一个渐渐的一个消退。那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哦，那如果说以这个五节的十月初一日啊来计算的话，那过了四十天，挪亚开窗户啊，也就是十一月的十一日，他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好，那他在这边特别的谈到挪亚啊他的动作啊，因为在六节啊这个时间点上啊，挪亚把方舟的窗户来打开，那他放出乌鸦啊，那因为乌鸦啊它是啊，吃腐蚀性的啊，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讲啊，它是吃腐肉的啊，所以这只乌鸦被放出去啊，它就飞来飞去，它就没有回来。那挪亚啊，他为了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啊，他就放出一只鸽子啊。那一般说来，鸽子它是比较属于啊。它跟乌鸦来比的话啊，鸽子它是一个洁净的飞禽，那它飞行的高度啊，它比乌鸦还低啊，所以九节说，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哦，那这两只鸟啊，就也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乌鸦它被放，它就不再回来。啊，那鸽子啊，因为啊它是驯养的啊，它是被人所驯服的，那它是洁净的飞鸟啊，所以它不吃啊那一些腐肉啊，所以它找不到啊落脚之地啊，它就乖乖的又回到这个方舟上来。那挪亚啊，他就知道这个水啊还在地上啊，还没有完全的消退。那他十节他说，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那么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啊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啊，因为橄榄树会有新的嫩芽的一个长出的话啊，那最主要的一定要地上的水已经退了啊，如果水还淹盖过树的话，那鸽子是不可能啊去啊拧下这个新的橄榄叶的。那么蛇姐说啊，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那么在啊这一段里头，挪亚啊他总共啊放了三次鸽子，要去知道啊谁在地上退了没有。那十三节说，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那十四节说，到了二月十七日，地就多干了。那他在这边的一个时间上，正月初一日 水啊都干了，那么挪亚把方舟的盖把它撤去啊，它的一个观看，那到2月27日地就都干了啊。那这个地都干了是指着地完全的一个啊已经干燥了啊，不再像湿地一样。那在这一段里头哦，那我们啊看到说挪亚他想知道水退了没有，那么为什么啊挪亚他这么的啊想知道说水退了没有啊？那有人就在解释说啊，因为人都有一种好奇心啊，所以因为他们待在方舟里头那么久啊，所以他啊就一直的啊想要知道这个水在地上退了没有。但是如果说啊从15节的神的一个对挪亚的吩咐，那么挪亚他也要到神啊下命令给他啊，叫他从方舟里出来，他才会出来。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矛盾。那么既然啊时间到，神就会下命令给挪亚，那么挪亚啊他照着神的吩咐才出来就好了。那他啊从这个6节到14节的这个啊放一只乌鸦，那3次的放鸽子啊，那还要经过啊这个啊7天啊，再过7天啊，这样重复啊2次的一个记载。那这样的一个啊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啊挪亚他只是像啊一般人所说的他是充满着一个好奇心而已吗？那如果我们啊知道说就他啊这个7章8章他的一个描写洪水的一个泛滥浩大啊，他用一种像战争一样的一个争胜的一个字眼，水啊像大军一样来征服了整个这个地面。那么啊在8章的6节到14节这一段，那么我们宁可说，那么挪亚他要放鸽子去看看地干了没有，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或者说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他应该是跟民数记的13章17节到20节这一段，也就是啊我们知道民数记13章神他吩咐摩西啊要从每一个支派挑选一个探子啊，那13章那边是神所指定的每一个支派有一个人啊，那然后啊在民数记的13章17节他在那边谈到说摩西就把神所指定的这些人把他们差派啊，那进入迦南地要去看看迦南地那地啊是如何，是贫瘠啊或者是一个富庶啊，那看看那里的人啊那地的居民是强还是弱啊，看看那边的城啊是怎样，是营垒呢啊还是帐篷啊。所以这边的一个描写挪亚他的这一种他的一个心态，以及他啊会放出这些禽鸟，那他的一个心情啊，他应该是跟这个摩西差遣探子要去窥探啊迦南地的一个这个功用是一样的啊。因为就神的选民要进入迦南地啊，如果说神已经要把迦南地来交给他们，那么就靠着这个神的带领啊，他们有云彩来带领他们，有会幕在前做他们的引导，那跟着这样就好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去啊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呢？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挪亚他的一个心啊，他也像这个大地就如同啊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一样，这是一个新的地哦，所以他啊派遣这个鸽子啊去看看水啊退了没有。 但是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他有一个强调点，也反衬出，也就是啊八章十五节的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这个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他这一个的排列应该也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妻以及和他儿子的妻子们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所以前面的谈到挪亚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所采取的一个动作，那跟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神的一个说，那么神说了挪亚他就照着神所说的，他把他的儿子们他的妻子还有他儿子的妻子们以及所有在方舟上的这些活物带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神所托付给挪亚他去管理的这些活物以及他的亲人，他在方舟里他是时时刻刻的在等待洪水的一个退去因为他也深知到他今天被神所托给他的这个重责大任他并不是让我们说他只要在方舟里头就不管事的就直到神对他说话然后他就出来如果挪亚他是这样的一等人的话那我让我们就会感到说，那么挪亚他好像他也不是一个是战战兢兢的人因为创世纪既然要这样的一个编排记载，他就是要写着一个恪尽其职的人他是时时刻刻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重责大任，他在操心操力所以他会描写说，从八章的第六节开始他会描写挪亚的这一些安排跟动作那表示挪亚他时时刻刻的他是要把这一些神所托付给他的人跟活物他要平安的把他带出这个方舟那要带出方舟的先决条件就是水要退了地要干了这是挪亚他尽责的一面那八章的十五到十九这边是描写挪亚他虽然他是一个尽责的人但是他的所行他所做他还是照着神给他的一个吩咐命令神给他命令了他就照着神的命令来做那他这样的一个描写就把神的一个吩咐命令跟人该尽的一个本分把它相调和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去学习到人有他该尽的职责人不能用说我信靠神那么我就听神给我的指示安排那么人该尽的本分他就把它忽略了只说我就听神对我的一个启示就好那人该尽的本分就把它忽略了这不是神所重用的工人他该有的一个态度反而让我们看出来神跟人的一个同工他之间的一个协调性神有他的一个计划时间的一个限定那么人该尽他的一个职责就照着他的一个神所托付给他的职责好好的去实现那么等到了那个日子的满足神就把该做的一个动作就把这个命令来下给他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最后的这三节 挪亚为亚威筑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亚威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啊，那在这边特别的注明说，人啊，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啊，那这个怀着恶念，心里所想的是恶啊，它是要反衬出六章第五节的一个描述。也不再按着我才醒的昧各种薄物了，神他在心里说，神他不再因人的缘故再一次来咒诅地，他也不按着他刚刚所做过的用洪水来昧地上的薄物这件事情他不再做了。那底下说，地还存有的时候，稼穑哦，也就是农人的一个播种、收割；寒暑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种春夏秋冬的轮替哦。他说，寒暑冬夏，昼夜哦，也就是白天晚上的这个轮替，就永不停止。那代表着这天体的运转，它仍然要照着神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个旨意，好，它继续来运作。好，那么地存留的时候，就有这种日夜、春夏秋冬，以及播种跟收割。那么他在这边，好，他用挪亚出方舟以后，他献上洁净的牲畜、飞鸟。那这也就是第八章他会一直的在强调说，在这种方舟里头，那么挪亚他如何跟这一些活物如何的等待出方舟。那最重要的，他出方舟以后他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筑坛献祭那把洁净的牲畜所以洁净的牲畜要带七公七母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是要预备出方舟以后挪亚的一个献祭。那么这也表示挪亚他尊神为大，他感谢神在这从他600岁的这个2月17日起到他的这个601岁的2月17日那总共经过了一年又10天，那么神对他的一个恩典，让他一家八口以及方舟里的这些鼻孔有气息的活物都能够得到保全性命，能够在地上流走那他最后用竹坛献祭来结束这个洪水的这个大灾殃。那如果我们把它又回顾到第四章的话那这就成为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编排。三章是描写人在伊甸乐园的犯罪，被神赶出伊甸乐园。那么人被赶出伊甸乐园，第一件事情他所记载的是该云跟亚伯的献祭。好，那这里同样的，挪亚一家八口还有所有的活物带出方舟以后，挪亚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筑坛献祭。那这边的筑坛献祭跟四章的该隐亚伯的献祭的一个效果一个果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四章所描写的献祭之后所带出来的是那一个强暴的该隐，他杀了亚伯以至于这个神又把该隐把他驱逐得更远。但是在这边人也就是挪亚他们出方舟以后，挪亚筑坛的献祭，那么神闻了馨香之气，他就对这一些挪亚还有这一些活物 来侍服。那首先说到的是神，他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做主地，那让这个天体的运行，让人能够播种，能够收割。那底下以后第九章他还会再次的强调神跟人跟活物的一种立约。那这样的由来都是源于挪亚为亚威来筑坛来献祭。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挪亚的这个方舟就这个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一段为止，那就好比是神在这个第二章所说的那个在地上所安设的伊甸乐园一样。亚当跟夏娃他是被安置在伊甸乐园里头，那当中他们也有该尽的这个职责。那么神把挪亚一家八口还有神所拣选的这一些活物让挪亚把它带进方舟里头，那这一个方舟就洪水的这个世代而言，那这个方舟就成为挪亚他们的一个伊甸乐园，他们在这里能够得以保全性命。那同样的这个人犯罪被逐出伊甸乐园，因第一件事情也是做献祭。那么这个我们说神的再一次的救赎创造这个新的人类，也就是挪亚和他的亲人们他们出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做献祭。那么所得到的是神对于人跟活物的一个赐福又回复到创世纪一章那边从一章二十六节那边所描述的对于人对于活物的一个赐福。那我们可以从他这样紧密严谨又清晰的一个分段的安排，那让我们看到说神虽然是对人是有兼爱对人是有忍耐，但是人如果他不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么被恶来所胜，被这个撒旦所引诱，那到最后神他不得不他就用他的这个大水来把地上所有的这一些满了强暴的这一些生灵都除灭。这让我们作为一个警戒，也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信实公义，他也是兼爱忍耐。但是人不要老是只记得神的兼爱跟忍耐，而忘了他的一个公义跟圣洁。所以我们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来谈到说人的一个败坏，那么人跟他所因着人托付给人的这些地上的无论是牲畜无论是飞禽或者爬在地上的这一些是经过亚当所命名的，那么也因着人的缘故就从地上被扫除了。那么我们从第七章第八章来看到挪亚一家能够蒙恩能够蒙保守，那我们也看到了挪亚他在这个洪水泛滥的这一段期间里头他如何对于神托给他的这个责任，他如何的操心操劳为的就是要等待这个土地的一个能够完全干了，那么把这些活物带出方舟那我们也看到挪亚他确实他是遵守神的命令，当神给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那他就照着神的命令他去做。那么最后谈到挪亚自动自发的一个筑坛献祭，那也表明挪亚他真的是在神的眼中神见他 在那个世代里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但愿我们也能够照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责，我们尽忠职守，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世代也让神来看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世代里头，我们也被神称为义，能够得到神莫大的恩典。这是今天七章八章的一个概论。
感谢神哦，你再一次看看挪亚的这个事件。那整个挪亚的事件，在星期三的时候，我跟传道讲交通一些事情。那时候有感动，觉得说整个挪亚事件，从六章的第九节开始到第九章的第十七节，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刚才我们谈的是说第七章跟第八章了哈，但是因为他这个文章，他实际上他有从第六章九节开始就在做一个段落的开始。那这整个大段到第九章的十七节的结束，它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也一样的，我们在上个安息跟上上安息都有谈到的。有关于圣经，他故意都用一种七个段落的方式来描写神跟人之间的一种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谈到用七的一个段落的方式来区分这整个记载有关于创造跟犯罪的一个事情。那这种用七个段落里面，它可以很让我们看出来它的中心点在第一段、第四段跟第七段，一四七刚好是它的一种文章的一种特别的突出点。所以这种编辑这种方式，那在对一个受教导来读神的话的人，他在这种有很明确的这种教导的意味的编辑写作上，他就可以看明神的一个强调点。当然也不是说只有看一四七就可以了，只是说一四七的一个教导的重心点，这个是他要去强调的。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七个大段落来看这个整个挪亚的这个事件的话，我大约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七个段落啊。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是谈到一个用一种神要跟人立约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开始。那这种立约的角度的原因是出于败坏地上的一个败坏，然后中间特别有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所以约的一个产生它有它的一个原因。其实用这个角度来看新约哈，那新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为什么会要需要立一个新约，也是因为当时的人对于神的律法典章、对于神的拯救、神的话语，常常都是偏离的。那同样的，因着这样，神设立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如同挪亚一样，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完全照神旨意、神的话来实行的。所以约的一个源头都是相同的，出于罪而为了要挽回在罪中的这些人，所以他就用约的角度来跟我们来描写。那第二大段里面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里面六章里面，那约的一个实际上的他的一个命令要求是什么？那这个他就是透过神对挪亚说，他要去造一个方舟。那方舟本身它就是一种神约的一个内容的一个保守，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神要用洪水的患难啊来毁灭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一个活物。所以约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洪水代表审判，一个是方舟代表拯救。如同我们新约所看到了，耶稣基督也成为一种判断的标准。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相信神的拯救，你就是在方舟的里面；你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离开了这个方舟，你被洪水把你掩灭。所以这个洪水它是一个神的刑罚，也代表着那个恶者的一个得胜，那种罪的得胜一样。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命令。神命令了挪亚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三大段，从第七章到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整个这里来连续谈到了神的吩咐，他谈到讲三次，神对挪亚有三次的吩咐啊。其实这是经文他故意的强调法，其实真正的吩咐也就是第一大段，从第七节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一个神的吩咐，但是后面他用讲到正如神吩咐的，他连续来强调三次来表达神的命令。那这个挪亚他也照着神的命令他去遵行了。所以约的一个要求是怎么样一个内容，这样一个内容是义人他去遵行的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信念的角度来看，神透过耶稣基督他来拯救这个罪人，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是要照基督的模样，也就是当挪亚怎么做，这一些被保留的这些族类，不论是动物啊、灰鸟哦，这些其他的，甚至挪亚本身他的妻儿，都要照着挪亚所做的他去做。神对挪亚说话，他不对其他的动物来说话，所以挪亚所吩咐挪亚所做的，其他的人类跟其他的活物，他是照着挪亚的所做的去做。约的内容其实都是往往是一样的，神透过了一个人，一个先知，一个先见，他来得到神的启示，他去遵行了，其他的人也要照着先知所做的跟先知所吩咐的，他同样去做。这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约的一个吩咐跟他的一个实行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对我们在新约中的人，我们相信也是一样的，基督所做的跟基督所吩咐的，以后我们这些跟着他进入方舟的人，也是要按照基督的一个样式，我们来学习基督所做的。不是因为基督他是一个完全人，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去做一个完全人。今天基督的完全也要成为被拯救的人，他能够得以进入到方舟得拯救的一个啊相同的模式。那到第四大段就是约的实际上的一个实行，他做一个审判，从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八章的第五节，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实际上今天洪水的患难啊，家的弟兄有谈到用四次，那四都代表一个属地的一个审判，在这个审判他都谈到用这个各样的活物都死了。对于一个不愿意进入方舟，不愿意凭着信心来到方舟里面的人，他都死了。他从第21节到23节他用了三句话，三个相同的等级一种用词啊，但是用了不同的词句，都来谈到相同的命运，都灭绝了，都除灭了，都死了。那这三种表示一个很确定的，那神的一个不守约的人通通都灭绝了，通通都死掉了，不光是人，也包括这一些强暴的这些活物通通都死了。那同样的，神也保留在因为守约的人啊，这个约的实行中，神纪念的这个挪亚跟方舟里面的一切的活物， 所以这个约的实际面我们也看到，有祸就有福，而福就在于你是尊福的人就蒙福，啊，尊约的人就蒙福，违约的人就蒙祸。所以福祸在这里就把透过把这个约的真正的内容把它彰显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到第四第五大段，从第六节到八章的六节到八章的十九节，谈到挪亚的这个要出方舟的这个过程。刚才家的弟兄也谈了很多，挪亚为什么要不断的要去尝试知道这个地是干的。而且我们来看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中文把它写的说他有三次的干，言论虽然是用了不同的两个字来描写这个地的干，但是三次的这个干啊，这也是一个重复的语词，就等同那个啊死亡一样，重复的三种不同的语词来描写那个死亡。他不断的要来强调这个地的干，就都等同要来强调水所带来的毁灭是确定的。那地的干的代表这个毁灭已经过去了，也就是做一个义人，他要不断的要来尝试知道神的约的实行已经完满了没有。如果神的约已经的实行是完满的，那义人就要按照神所定的时候啊，他就要去遵行，他去出这个方舟来继续的执行神审判之后的一个目的。审判不是终结，我们要了解审判绝对不是终结，审判它是要带来一个神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来照神所吩咐的。我们知道就如同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绝对有一个目的，不是只要创造就好，创造之后是要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让神的这个创造就是说神的一个荣耀它能够遍满全地。审判也是一样，审判是要把那违背神命令的违背神旨意的这些把它除灭的，而让以后能够去彰显神旨意神荣耀的能够得以被彰显出来。所以审判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而这个也是挪亚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去尝试知道神的审判的终结之后，他能够预备去得胜这个罪恶，预备能够去充满这个地。所以到后半段神的吩咐，神就说要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这等同是我们在看第二章里面神的创造，或是第一章一样，神的创造的目的就在于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就是那生命要不断的显露出来。神的荣耀是透过他的创造跟他的次序他的公义这两个方面不断的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第五大段的里面，我们也看出来啊，挪亚的这个试探跟神的一个啊，把他啊，让他命令让他出方舟，都为了让这个约的真正的内容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他们被啊看当被记载这样来显明出来。那第六大段里面，挪亚的足坛，然后神的一个示呼，这段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足坛绝对有一个目的，那这样的一个足坛目的等同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被逐出伊甸园，然后所祭的就是亚伯跟该隐的一个献祭。那为什么要献祭啊？虽然这里都没有谈到说是为罪来献祭，为罪献祭，这是在第四章跟第八章这里面他都没有这样去强调。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都是要连续在审判之后要去做献祭，三章的审判第四章都就要献祭，同样的七章的审判第八章就要谈到献祭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虽然是献的是燔祭，就如同这个亚伯也是献燔祭， 欢聚实际上它也是跟罪有关系的，它不是为献祭的人本身的罪所犯的罪去献祭的，但是它也跟罪有关系的。因为在立位记的里面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谈到献燔祭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希伯来文kippah 这个字，遮罪遮盖，也就是避罪这个字。献赎罪祭献这个燔祭，他也有为了罪来求遮盖的意味。也就是说今天罪他需要被对付，虽然义人他本身没有犯的错，还没有犯错，但是他还是要为罪，他需要来献燔祭。因为真正能够胜过罪的是透过信而全身的来献在神面前，胜过你的身体的，胜过你的肉体的私欲，这一种人他才是真正能够得胜罪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跟我们谈到，我们既然蒙神拯救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被称义了，那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他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全身献上，如同燔祭。实际上他就在等同在描写挪亚为什么还需要献祭。一个信心有信心的人，他已经蒙拯救了，他要知道罪的可恶，罪的可怕，罪的一个无孔不入，所以他绝对需要把全身献上。所以献燔祭就代表挪亚自己也在这个燔祭的里面，他透过这个洁净，也代表这洁净都代表他自己，他是洁净的，但是他需要全然献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神才会悦纳。所以这后面就会谈到神的悦纳的问题，神的赐福的问题。那谈到神就因着这样一种献上，神悦纳的，把这个约就更推向一个更新的一个约，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约它带来的一个福分就更大。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盟约守约的人，他是蒙福，他得保守，但是这样的一个蒙保守，这在第六大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的福分就更加的彰显出来。他的彰显，他的谈调是，他再一次谈到第九章的第一节，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七节又说，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我们更看知道，得保存的目的，就像我刚才不断的强调的，他是要把神的真正的一个形象，就是神的荣耀，更大的彰显。在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彰显中间，他是给人有这个活物，可以成为他的一个食物。当然，这个食物的一个目的，不是为了要为了吃而吃，而是在当时他有这个需要。那当时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能马上就能够生长出来，那这个洁净的活物七对就能够暂时的来做一种补充。相对的，我们知道洁净的食物本身它不光只是为了能够来献祭，还不光是为了说他们出荒桌他们可以吃洁净的活物。洁净的目的最主要它是在谈到分别，人需要分别，同样物也需要分别。人是被神所分别的，同样的物也是被神所分别的。所以透过这个分别，那神透过虽然这些物他可以吃，但是他人要去从这个吃的过程中去知道，神最重要的是要人能够分别，从这个罪的中间被分别出来，就是约的一个要求。同样的，有关于流人血的命令也在这个地方特别再一次的被记载出来，它是要特别针对第六章有关于谈到地的强暴的问题，它是要来再次的对付这个为什么要立约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强暴问题。所以特别这个地方再次的强调，让人避免这个强暴再次的遍满这个地，也就是说约能够持续的被执行， 绝对是要人不断的被提醒。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前，在福音书里面他都不断的强调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当门徒他们不再有耶稣基督跟他们在肉身上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于那其他的这些外面的攻击会越来越多，引诱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就不断的需要去警醒。那同样的，当约的一个满足了之后，他更需要人来警醒在神的话上。所以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神的一个祝福跟警醒，让人能够满足神的一个要求，就是他的一个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现。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你谈到第八节到九章的八节到第十七节，他就把约的这个计划在这里谈到。那立约的用法在第六章那个地方只出现一次，神是跟挪亚立约的。那这个地方呢，神不光是跟挪亚立约，也跟挪亚的后代立约，而且不光是这样，他这样的立约也谈到了他这样的约是遍及到其他的活物的上面。所以他又再次的把约的一个内容做一个更新，做一个记号，他也立了这个红当记号来做一个约的一个这个提醒。这个约的一个记号对于人对于神，他都有成为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个得以和平的一个记号。就如同我们谈到是透过这位羔羊就成为一种约，一种记号的一个约。那这个记号就不断的成为在我们人跟神之间，它成为一种中保。所以今天的红也成为一种中保，当神看到红，神就不再用洪水来灭人。同样的，今天神也透过这个新的记号，就是那个羔羊，神不纪念人的罪。当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他求神再次的赦免他的罪的时候，同样的，神也会看到这个羔羊的这个记号，他再次的保守了人。所以这个另立一个新的一个约在这个地方，他不再是用方舟，也不再是用这个洪水做一个审判跟做一个祝福保守，而是用一个新的记号，就是这个红。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新约也是透过这样来被设立的。那神的一个记号也已经在我们的中间，可以明明被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看到，所能够愿意去实行的。以上大概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洪水这个内容。
我想这两位弟兄已经充分的把第七章跟第八章甚至第九章把它详细的而且是照着真理的这个正义来分解。我只是说很遗憾的就是说，今天的很多的人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的话，他们针对神给挪亚之约，他们都认为说是应许之约，他们都会把这个应许之约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约都会认为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跟我们现在的新约是一样的。他特别要把这个挪亚之约是跟这个神给摩西的那个律法，他认为那个是不一样的约。因此他们因为说是不一样，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是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就不看人的行为。他本一直能把这个摩西律法认为是行为之约，而今天跟挪亚这个约是就是恩典之约。那恩典就是不看人行为，完全是神恩典。所以他们在解释挪亚是义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相矛盾。在第六章的第八节，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他说这个蒙恩就是表示人多是恶的。可是第九节明明又讲说，挪亚是义人，甚至是在神面前他是完全人。第七章又讲说他在神面前是义人。那你说，到底挪亚是不是义人才蒙恩呢？还是他是罪人蒙恩呢？他们的解释说，都是罪人蒙恩，罪人蒙救。可是他们又讲说，这个义人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他们自相矛盾的这种说法，举不胜举了。我只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被传统的这一些错误的这些思想给你锁住了以后，你今天你怎么的解经，你就是解得一塌糊涂，就不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人，来让人家来遵守神的真正的这一个诫命而得救。我们甚至到这里，无论是六七八九，他非常强调就是作为人他应当就是要成为义人。所以六章说他是义人，七章说他义人，那只有义人神才拣选他来丰富他。那丰富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刚才有位弟兄所说的这么重大的责任，不是托给罪人，因为罪人就是要被灭亡的，而义人就是来警戒这些罪人的。所以六章那边神看到地上的罪恶很大，无论是人或兽活物，那今天义人的宝贵就在这里。那什么是义人呢？什么是罪人呢？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去解释。义人就是遵守神的一切诫命，那罪人就是违反神的一切诫命，这些诫命就是神的约，好像亚当一样，夏娃一样，神给他命令，他们都违约了，违背神诫命，所以才被神咒诅赶出乐园嘛。他们所遭的祸物和死亡都是因为违背神诫命。这是创世纪一直到摩西五经一贯一个教导。义人是谁？义人就是一个遵守神诫命不敢违约的人，称为一个真正的守约的人。很多人在认为说这个义人只是在道德伦理上面的这一个行善，他跟神的关系比较不强调，很大的错误。什么是义人？这个义他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是正确的，他是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挪亚是义人，然后底下用三次来强调，在第七章都说他是照神所吩咐的去做。那神所吩咐的去做，难道是主要神所吩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吗？重要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因为强暴杀人，这才是人跟人之间。可是你要知道，人杀了人，这个不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啊。圣经认为说人是照神的形象来造，人是既然是照神形象来造的话，你杀了人，你等于就是在违背神的命令，那是你跟神的关系的。同样的，今天你杀了人的时候，你也等于是把自己弃绝了嘛。所以杀了一个人，他等于也对神弃绝，对人他自己也弃绝了嘛。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今天的个人主义非常强盛的这个时代，我们责任的说，我们所做的只关系我们自己，跟别人没有关系，说是跟神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做，我不喜欢就不做，我是自由的，我怎么样。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那真的是大大的错误。圣经非常重视的就是你个人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跟神，这绝对有关系的。就当亚当犯罪，他就连累了整个全人类，连累他的家人，连累整个地，彼此互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当他谈到神这一个，看到人类的这种痛苦，人类这种犯罪，他也很痛苦，那表示人类也牵扯到神这边的痛苦的问题。所以人所做的不是只关心他自己，这一点大家要特别要强调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这里所谓的洁净，它应该有跟义人有关系。 他用那个除灭那个字，也用洪水来把它这一个擦灭，把它洁净。因为这个地上是污秽的，所以他要拣选的是洁净的义人，他要拣选的是洁净的这些牲畜。以后挪亚就把这些洁净的牲畜献上，他当然也把自己献上了。所以今天这里的洁净或是义人，这个都是律法上的名词，都是要告诉我们神喜爱一个洁净的，一个完全的。完全这个字，就这个利未记来讲，它也是一种就是没有残疾的，表示在神面前这个是洁净的。所以无论是义老或是这个完全人，或是跟神同行，都是建立在一种神是公义圣洁的。那因为你是圣洁是公义的，就是照着神的律法典章，没有不敢违背，那你这样的人神就会拯救你。这个最大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哎，那当然啦，神当然也要拯救罪人。那问题是你罪人会不会悔改啊，会不会听话啊？如果你都死不进入这个方舟，你就不能得救啊。好，再来讲，那你得救了以后，难道就一样的永远就得救了吗？神也不是这样讲啊，神要看看他自己是不是很甘心乐意的去献上他自己，献上这些属于他的这些洁净的服务。哎，神就喜欢你的洁净的这种奉献。他也是谈到你跟神之间的，那神最大，为着神来活，为着神他愿意来舍命。所以人跟神之间来成为一个我们今天这几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人跟神之间如果真的弄不好的话，你不要讲人跟人，人跟自己啊。所以十诫里面他最前的还是谈到前面四诫，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就是救赎你的主，他就是造物主。所以你当应当来敬拜这位造物主，你将应来尊荣他的名，你应该守他的日子，就是安息圣日。这些都是人跟神之间你要先建立好的。如果这一点都破坏了，我们来讲到说人的道德啦，人的这一些伦理，那跟佛教有什么关系？那一样的嘛。连其他的道都是不讲神的，不讲人跟神之间的，都讲人跟人之间的爱啦，要慈悲啦，平等的杠杆，那这一些东西都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是建立在你跟神之间，你是不是遵守神给你的这些诫命。很多人在讲说，哦，我们只要爱就好啦，那个诫命那个都是旧约。那这个跟这个佛教的慈悲为怀这个讲都一样，那到底你是在讲基督教的真理呢，还是在讲这和佛教的那些歪理？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真的神的真正的这个话语，就是他的真理。真理是真实的，是你跟神之间，你有没有像挪亚一样的是义人，遵守他的诫命，神所说的他都照做，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那人所要当然尽的一个本分，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在这个方舟的里面一定要去探看到底的这个外面的水干了没有？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就完带过了，一句话说是好奇心。那这样的话，那摩西差遣这一个探子是照着神的旨意，那神也很好奇吗？所以这个很错误的观念，神在好奇干嘛？神就要让人家去知道，去相信他所说的，他敢叫人家去看吧。我所说的那个地是好就是好，我要吃的那个就是牛奶，以免知道你特别去查看吧，我不怕你看，就怕你不去看。所以今天人对神说的话，神的给他的使命，他一定要去彻底的去查明，去探查啊，操心操力的，就是人的本分。你不尽人的本分，查好圣经，明白神的真理，啊，只讲说一定得救就是恩了，拿了几节圣经，听了几节圣经，啊，随随便便就这样信，啊，难道就相信说神今天不会灭你了？但是圣经上的挪亚义人，就是他义人，他都遵守神诫命的，他还战战兢兢的在这边苦等、苦候、期盼，能够探知到底谁干了没有。那这一大段呢，有深深的一个警惕，教导我们当今的本分，好好查考圣经吧，好明白神到底在讲什么，他期望我们做什么。 你探查明白，你知道他的经历以后，你才能够去做啊，你所做的才不会违命啊。这个跟你生死祸福有绝对的关系。那我大概在强调在这一点，今天我们要用约的这个角度来看圣经上何西亚书的第六章七节，他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像始祖亚当一样的背约，他们的心里面怀着诡计，这个诡计背约的，这个都是跟蛇一样的，蛇就要让人家跟他一样的去诡诈了，那是背约。那今天我们呢，再看神跟挪亚和他的子孙，甚至还能活物来立约，也是呢跟我们全世界的人来立约。神要叫人家遵守他的一切的诫命，照着他创世的这样的一种旨意死去荣耀神。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你不可杀他，人说都不可杀他。在第九章的第六节又重复的强调这一遍，表示这个是人如果不遵守他的诫命，去残害生命，去不遵守神的这一个约，那今天神荣耀就不能够在地上彰显。那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再做一个总结吧。约就是神的诫命，这个约包括了神的应许和神的吩咐。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个都是应许，没有吩咐，哪里没有吩咐呢？你看这个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七节，神给那赐福，里面还含带了一个，你那个肉中带血就不可以吃，这个就是吩咐。还有不可杀人，你杀人神要逃命。再来，神就是人是照着神形象来造的，你当然就是要生养众多，去显著出神的荣耀，这时候不是吩咐吗？所以今天我们说挪亚之约在第六章的前面第八节还十八节以后，事实上他在讲这个神的应许，不要让人能够来灭命。可是他吩咐是说叫你赶快的要进入啊，这个方舟啊。所以神的吩咐成为约的一个重要点，你不遵守神的这样的吩咐，这个诫命，你就不能够逃离死亡的这一个审判。你能够遵守这个神的这个吩咐诫命，你就能够逃离神的审判。要救你自己，一定要遵守神的一切诫命，这就是约嘛。那你会遵守，那神会给你更新扩大，给予你的子孙，就好像他把他的约扩大到他的这一个子孙一样的。而且这些子孙里面这些胡混应许，都是关键到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你遵守神的诫命你就蒙福，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你就遭殃。这些东西都是一贯的五经一贯的来给我们的做一个律法上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他还会讲的时候，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不是为了义人，因为这些义人他干嘛还要你再去再叮咛他说你今天不要再去犯罪。所以因为今天有罪的人，他为了这些不法不义的人，这一些等等十四种那一种抵挡这个神的真道的这个话语的这些人，他来设立他，来警惕警戒他。但是义人以后就不要有律法来遵行了吗？不是，是因为他本身不是罪人，所以律法不必在那边再跟他讲说你今天不要犯罪。我本来就没有犯罪，你干嘛还在叫我说不要犯罪？可是你今天义人不能够再回到这一个罪人那样的话，你又去犯罪，甚至没有说你就可以再去犯罪。所以大概我们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总结，神的约就是神跟挪亚和他的全家和以后的活物来做的这个约，不是只有应许的恩典约。这个约包括了就是要人家去遵守他的诫命的行为之约，这才是他的重点。那你遵守他的行为以后，他的恩典才会给你，这才会说挪亚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这才是主题。愿荣耀归给神。